learnenglish.me.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宇宙，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音。美国众院罢免麦卡锡的议长职务，
这是美国历史上的第一次。
The yeas are 216, the nays are 210。
中国非法移民激增，美国担忧国家安全。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称，应对中国挑战，美国与盟友有强烈共识。
The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is arguably the most consequential。
杭州亚运会上出现数字64，中共很心虚。
人们还在到处寻找64的记号。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开始，我们首先请志远来分享一组热点新闻。志远。
好的，宇宙。首先，美国国会众议院周二10月3日投票表决，罢免了众议院议长的职务，这是美国历史上的第一次。
The yeas are 216, the nays are 210.
众议员们以216票对210票的结果罢免了共和党人凯文·麦卡锡的议长职务。触发这次表决的是来自他本党内部的罕见的挑战。美国经济，美国财长珍妮特·耶伦周二10月3日参加了在华盛顿举行的财富 CEO 峰会，并在会上做了谈及美国经济和美中关系等重大问题。
You know, partly, I think we have developed a huge overdependence on China as a supplier in these areas.
在美中关系问题上，耶伦认为美国目前在关键供应链方面对中国的依赖程度依然过高，尤其是在清洁能源方面。他认为美国应该扩大供应来源。他重申了自己一贯的观点，认为美国不应该在经济上与中国脱钩，但要继续在涉及国家安全问题方面坚持去风险的政策。欧盟顶住北京威胁启动补贴调查，不让中国廉价产品席卷欧洲电动车市场。中国商务部周三10月4日对欧盟决定正式启动对中国为期一年的纯电动载人汽车的反补贴调查作出强烈反应，称欧盟要求中方在很短时间内进行磋商，并未提供有效的磋商材料，严重损害了中方利益。美国参议院跨党派代表团将出访中日韩。美国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查克·舒默的办公室星期二10月3日证实，美国参议院代表团由民主党籍的舒默和共和党籍资深参议员麦克·克拉珀共同率领，将于本月出访中国、日本和韩国。而北京则表示欢迎美国参议院代表团访华。克拉珀参议员办公室稍早曾表示，代表团计划于下周出访，并且希望访华时能见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来看台湾，台湾人民共产党正副主席涉嫌受北京指派介入台湾选举遭起诉。台北地检署星期二依反渗透法起诉台湾人民共产党主席林德旺和副主席郑建新，指控他们收受北京国台办官员的资助和财物，企图宣扬共产理念，影响台湾选举。而北京的国台办则立即发声，指责台湾民进党当局刻意制造绿色恐怖，升高两岸对立。台湾经济部长表示，根据初步判断，台湾的科技公司并未违反台湾有关禁止关键技术前往大陆的规定。台湾经济部长王美花星期二在台北的立法院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台湾的公司必须遵守台湾和美国的法律。
这些的厂商的我们初步的了解哈，那目前他们都是在做建厂工程比较低阶的这种废水啦或者环保的工程等等，跟我们界定的这个关键技术是不太一样。
彭博社的报道说，台湾业者协助华为的工厂建设， 看起来与关键技术材料或设备材料无关。日本政府周三10月4号向北京表示，希望在世贸组织的范围内解决中国对进口日本海产品的禁令。中国这个禁令是在日本决定将福岛核电站处理水排入海洋之后颁布的。但在日本开始排海之后，人们发现中国的渔船还在日本海附近海域捕鱼，捕捉到的海鲜载回中国，上了爱国民众的节日餐桌。泰国警方10月3号说，曼谷市中心一家商场当天早些时候发生的一起枪击事件，造成至少3人死亡，4人受伤。警方说，一名14岁的嫌疑人已经被捕。中国媒体援引中国驻泰国使馆官员的报道说，一名中国公民在枪击事件中不幸遇难。今年104岁的美国老人多罗西·霍夫纳10月1号和教练在芝加哥近郊上空完成双人跳伞。当霍夫纳从13000英尺（约合4100米）的高空跳下并安全着陆之后，现场响起了一片欢呼。芝加哥跳伞运动中心表示，他们将为霍夫纳申请吉尼斯世界纪录的最年长跳伞者认证。宇宙，
好，谢谢志远分享今天的热点新闻。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www.voachinese.com。 接下来，中国非法移民激增，美国担忧国家安全，请你不要走开。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近来从南美洲经墨西哥直接走线进入美国的中国人越来越多。美国国会的一些共和党议员最近联名致函国土安全部部长亚历杭德罗·迈约尔卡斯，针对今年以来18000多名中国国民从南部边境非法进入美国表示担忧。下面请陆洋来分享美国之音驻洛杉矶特约记者张木林的报道。陆洋。
好的，宇宙。张木林的报道说，在这封信上签名的共和党参议员包括来自堪萨斯州的罗杰·马歇尔、印第安纳州的麦克·布劳恩和佛罗里达州的马可·卢比奥等。数据显示，2022年非法入境美国的中国人有2000多，2021年是450人。相比之下，今年数字有了显著增加。议员们指出，这一数字持续增长，而且绝大多数非法入境的中国人都是单身青年，这对美国的国家安全构成重大威胁。他们表示，这些人中或许包括可能从事间谍活动，或对我们的关键基础设施、政府机构或私营部门实施网络攻击的个人。议员们说，有大量记录显示，在中共的指导下，中国国民从事间谍活动，窃取军事和经济机密。议员们还强调了中国在向墨西哥毒品卡特尔提供潜艇物质方面的角色，这些潜艇物质被用于制造芬太尼，然后走私到美国。中国即将崩溃一书的作者张家敦表示，现在美国本土正受到中国入侵的威胁，参议员罗杰·马歇尔等人有权发出警告。张家敦告诉美国之音，大批中国移民正在通过美国南部边境徒步进入美国，几乎所有人都对中国绝望了，他们迫切地寻求更好的生活，为自己和子女。然而，有些人几乎可以确定是来犯下破坏行为的，他们似乎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成员。美国边境巡逻队知晓，在南部边境的一些中国移民中，有少数人与中国人民解放军有明确的联系。张家敦强调，移民使国家强大，几乎所有通过南部边境的中国移民都将为美国社会做出贡献。然而，其中有些人却可能是来对美国发动战争的，我们不能再容忍破坏者进入美国。 加利福尼亚州罗兰冈联合学区教委陈正志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美国的国家边境形同虚设，的确是离谱的现象，这是联邦政府在国家安全方面的失责和严重漏洞。陈正志说，这个问题不仅仅涉及中国政府，任何有意渗透破坏美国或者对美国构成威胁的外国政府或恐怖组织都会趁虚而入，这就是为什么马歇尔等参议员对政府的警告不容忽视。来自中国湖北武汉的偷渡客钟雷表示，马歇尔参议员对政府的警告有一定道理。他说，按照共产党的惯例，他们100%会收买线人。不过，加州阿卡迪亚市前市长鄂志超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他不认同马歇尔等议员的观点，除非他们拿出证据。洛杉矶中华会馆副主席周次轩对于马歇尔参议员等人的观点持保留意见，他认为追求自由民主和美好生活是人们的常态，早期移民的目的与现代偷渡者并无二致。加州蒙特利公园市是不少中国偷渡者的落脚点。美国之音记者张木林向蒙特利公园市市长饶颖凡提出问询时，他表示对还未证实的资料不方便回应。宇宙，
好，谢谢陆阳分享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木林的报道。中国非法移民激增，美国担忧国家安全。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www.voachinese.com。请您不要走开，接下来我们关注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称，应对中国挑战，美国与盟友有强烈共识。我们马上回来。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二在位于休斯顿的莱斯大学发表了讲话，他指出与中国的关系可以说是最重要最复杂的，而美国与中国存在深层竞争和角逐，同时也需要进行合作。与此同时，布林肯也阐述了美国应该如何应对中国在军事、经济、外交等方面对国际秩序带来的挑战。下面我们请志远来分享美国之音的综合报道。志远。
That is to work with other countries, and not just countries, organizations, businesses, non-governmental actors, to try to build.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说，与其他国家合作不仅仅是与国家，还与组织、企业、非政府行为体合作。在我们应对中国这样的挑战的方法上努力建立共识。我认为可以这样说，在当下我们对于这个方法的共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强烈。关于我们如何看待它，我们在欧洲的关键伙伴如何看待它，亚洲的关键伙伴和其他方面怎么看待它，这种共识有巨大的力量。因为就拿我们与中国有分歧的经济问题来说，如果只有美国反对中国正在做的事情，这的确很重要。但我们的 GDP 占世界 GDP 的20%，如果我们与欧洲伙伴、亚洲关键伙伴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印度协同，我们的 GDP 就会占到世界 GDP 的50%、60%，这是包括中国在内的任何国家都无法忽视的分量。这还只是经济层面，我们与这些国家有了协同或者共识，包含应对挑战的方法的几乎每个方面。
The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is arguably the most consequential and the most complex of any that we have, and for that matter, any that most other countries have.
与中国的关系可以说是最重要最复杂的，比起我们和其他国家的关系，而且对于大多数其他国家也是如此。如我所说，存在着深层的竞争， 在某些方面，我们甚至会进行更直接的角逐。不管在哪里，有必要，我们都会这样做。还有一些我们正在合作的领域，或者至少是我们应该合作的领域，因为这恰好是我们的共同利益，并且它是应对世界各国面临的一些挑战。而且我认为这些事情并不矛盾，我认为实际上这些事可以同时进行。
好，谢谢志源分享美国之音的综合报道。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称，应对中国挑战，美国与盟友有强烈共识。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www.voachinese.com。 请您不要走开，接下来我们关注国庆日亚运会出现数字64，中共随后删除和封锁照片，引发关注。我们马上回来。
四通公司是中国大陆80年代首屈一指的高科技企业，万瑞南是这家公司的创始人。
从900多万到3000多万，到1亿，到3亿，到10亿，5年，四通的营业额规模就到了10亿。
但万瑞南很快就感受到了制度的天花板。
就是说，民营经济在中国发展，它需要一个政治环境。根本的问题是产权问题。那么要解决这个问题呢，不是我们企业能够，这是要通过政治改革来完成的事情。
八九学运爆发了，万瑞南这个当时最成功的民营企业家该如何行动？
我们介入这个运动，一个很大程度上是为了避免流血，因为我知道，如果一旦流血，运动被镇压，那么整个中国将会是回潮，可以说改革派将会被消灭殆尽。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出品的播客节目《岳阳电话》，我是武阳。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中共11当天杭州亚运会上，女子100米栏决赛结束之后，两名中国女子田径选手相互拥抱时，她们身上的号码意外组成了64。央视新闻官方微博在发表赛事的图片时，专门换下了那张照片。网友转发同一张照片，也遭到网管的清理。不过，中共有关方面这一番操作之后，更多人开始关注这一事件。那么，几个数字为什么有如此大的威力？他们是否让中共统治的脆弱一览无余？人道中国执行主任周峰锁告诉美国之音：
中共最怕的这个词出现在中共最想纪念的这一天，所谓的国庆日，这的确非常意外。但这个巧合它的重要性在于，六四被中共这么多年各种的抹杀、抹黑、清洗，但是人们还在到处寻找六四的这个记号啊，它所代表的意义。所以在这一天，在这个特殊的时候，人们有这种眼光去发现，我想这是最重要的，表现的是观察者。那实际上我最早看到这个照片的时候，一眼没有反应过来。八九这是前面正好就是说在预赛的时候，是中国这个运动员吴艳妮和韩国运动员拥抱的时候他是9，那韩国运动员是8，然后在决赛的时候这个是64，正好是8964，这样的巧合，对于中共来讲，这是他们最怕的，8964的历史真相被人知道，而在中共见证的这一天，符号再次出现，当然无疑是提醒人们这个中共这个政权的实质。那对于中共来讲，这是他不能提的一件事情。当然他不能提呢，除了他的残暴以外，因为对于民间来讲，八九六四也是一个最重要的事情，反映了中国人那种反抗暴政、追求自由那样的一种勇气。我背后是民主女神像，还有当年的坦克人，这些都是一种世界性的象征。在上个世纪最有纪念意义的世界性的标志，那这些对于中共来讲，当然就是无疑任何的这些历史就击碎了中共的任何的合法性， 特别是就是中国人要求民主，愿意为此牺牲，这是中共最不愿意看到的，所以他们用各种的方式来抹杀来掩盖。那
独立时评人慕容雪村说，害怕历史和修改历史是中共一贯的思路。
那我们说天安门大屠杀，就是这是中国共产党永远的疮疤和耻辱。如果把这个党比喻成一个人，那么我们会看到在这个人的脸上有一块巨大的黑色印记，上面写着四个数字8964。虽然他们一直在回避，甚至希望从人们的记忆中抹除这段历史，但无论他们多么卖力的去洗，也不可能洗去这已经深入肌理、深入骨髓的耻辱。而回首这些年，这场审查与反审查、记忆与抹除记忆的战争从未停息。可以设想，在未来的年轻的一代也一定会继续我们的战争。乔治·奥威尔写下过一句名言：谁控制了过去，谁就控制了未来；谁控制了现在，谁就控制了过去。而共产党所做的，也就是要控制我们的过去、现在还有未来。他们不仅修改照片，他们还篡改历史。
听众朋友，以上是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嘉宾人道中国执行主任周峰锁和独立时评人慕容雪村的精彩点评。亚运10月1号出现数字64，中共删除图片引发关注。嘉宾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每周一到五邀请知名观察人士就最新时政议题进行分析发表见解，敬请关注时事大家谈 voachinese.com。 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美国音乐剧《天安门》在凤凰城举行世界首演，我们马上回来。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音乐剧《天安门》这个星期在美国亚利桑那州首府凤凰城举行世界首演。这个戏的原定主角在开演的3周前宣布退出，他当时在中国进行巡演。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许湘云从凤凰城的凤凰剧院发来的报道。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亚利桑那州首府凤凰城的凤凰剧院。以1989年天安门事件为主题的音乐剧《天安门》这个星期在这间剧院进行世界首演。这出剧原定的主角在演出信息公布之后于中国巡演期间宣布退出，引发受到中国压力的猜测。
People have not gotten involved with the show because of business concerns in China. People have left the show, including a Broadway star, because he was just on tour in China.
人们因为担心影响在中国的商业利益，所以不参加这部戏。有人中途退出，这包括一名百老汇明星，因为他刚刚在中国做了巡演。我不太清楚那里具体发生了什么，不知道是因为商业利益还是家庭原因，但是我必须尊重这些决定。不过就我而言，这正是吸引我的原因。这个议题发人深省，它至关重要，而且它颂扬艺术家们挺身而出的勇气。有些人匿名参加，有些人用了艺名，这就是美国艺术出类拔萃的时刻。至于说让另一个国家来决定美国舞台上的内容，我很抱歉，我要振臂高呼，让大家勇往直前。
美国之音记者这个星期来到凤凰城，为您带来有关这出音乐剧的第一手信息，包括对音乐剧顾问吴尔开西的专访，敬请期待。
好的，我们谢谢美国之音记者许湘云从亚利桑那州凤凰城带来的现场报道。美国音乐剧《天安门》举行世界首演。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www.voachinese.com。 接下来影片《志愿军雄兵出击》票房惨淡，爱国片是否不灵了？我们马上回来。 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最后，9月28号，中国知名导演陈凯歌的《志愿军三部曲》第一部《志愿军：雄兵出击》在中国大陆、香港和澳门同步首映。与前几部宣扬民族主义的主旋律电影一样，这部电影自然也得到中国官方媒体的大力宣传，有些电影院甚至组织民众观看。不过这样的努力并没有能够拯救志愿军惨淡的票房。下面请陆阳分享美国之音驻奥斯汀特约记者刘文的报道。陆阳。
好的，宇宙。刘文的报道说，志愿军雄兵出击是中国近年来又一部围绕朝鲜战争展开的电影。和在2021年十一长假期热映的另一部展示朝鲜战争的电影《长津湖》，并且至今仍保持着中国内地电影的最高票房不同，《志愿军雄兵出击》在票房表现上惨遭滑铁卢。根据专门统计电影票房的网站“猫眼票房”的数据，上映首日仅获得2700万元票房，上映六天之后，票房约为3.8亿。落后同期上映电影《长津湖》六天的票房为30亿元人民币。《志愿军雄兵出击》主要围绕了中国共产党决策出兵及中国军队入朝后第一、第二次战役展开。与前几部电影一样，《志愿军》还是在延续中国官方一直以来有关朝鲜战争的叙事，那就是抗美援朝。中国之所以派志愿军赴朝作战，是因为美国人已经打到家门口。电影全然不提当时的朝鲜领导人金日成首先发动了对韩国的侵略战争，而美国在联合国决议的授权下组建了以美国军队为主、其他16国军队参与的联合国军。在负面评价里，有人觉得把中国战士塑造的无坚不摧，美国人塑造的太愚蠢，让人觉得情节很假。网友我是卢梭则表达了对多数人觉得你批评志愿军就等于汉奸走狗不爱国这种舆论导向的反感。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中国影评人 Z 看完影片之后表示，他只能给该电影打1星。他越来越觉得无论用多少资金召集多少大牌演员、优秀的电影人，都没有办法把故事讲明白。 Z 认为朝鲜战争原本是很不错的题材，但是碍于政治层面的要求，中国电影人只能一次又一次拍成了战胜美国人的故事。曾经非常喜欢看主旋律电影的来自上海的刘先生表示，自己业余很爱钻研军事和历史。刘先生说，现在的他觉得看中国拍摄的主旋律电影没什么意思，如果真的要拍那段历史，可以拍中国领导人的军事才能，也要把为什么要打这场仗的来龙去脉讲清楚。志愿军雄兵出击也一如既往的星光熠熠，既有中国人喜欢的老戏骨唐国强，在国际影坛获得声望的巨星章子怡，还有朱一龙等一群在年轻人里粉丝众多的流量明星。但是明星们并没有扛起票房。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的白纸运动参与者黄玉成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拍这些电影的人都是门清的，他们自己根本就不会相信这些东西，但是他们就觉得我能把这个钱赚了，我为什么不赚呢？不过也有分析认为，明星们之所以参与主旋律电影的原因之一也在于这些项目更安全，上映也更有保障。宇宙。
好的，谢谢陆阳分享美国之音驻奥斯汀特约记者刘文的报道。志愿军雄兵出击票房惨淡，爱国片是不是不灵了？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www.voachinese.com。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跟您说再会了。今天的编辑是志远，导播陆阳，我是宇宙，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